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3月11号到3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德国鲁尔区受庆，主流赞佩信仰力量强大。2026年3月6日晚，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德国鲁尔河畔米尔海姆的米尔海姆城市剧院戏剧厅上演了本年度在当地的第三场演出。本场演出门票提前售罄，当晚现场氛围热烈，精彩的舞蹈、音乐及有趣的故事令观众席笑声与掌声不断。同时，神韵演出的深刻文化内涵也令观众在陶醉之余深受启迪。当两个多小时的演出结束后，观众纷纷起立鼓掌良久，之后才带着余韵满载而归。
神韵西班牙瓦伦西亚首场售罄，索菲亚王后在致贺。2026年3月7号晚，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西班牙瓦伦西亚的索菲亚王后艺术歌剧院上演了今年在当地的首场演出，票房提前售罄，剧院气氛异常热烈。大幕一拉开，祥云之上，仙子翩跹，观众立刻送上如雷掌声。此后整场演出掌声不绝于耳，在神韵演员连续展现高难度动作时，观众也以连续的掌声表达赞佩之情。当修炼人坚守信仰的故事呈现在舞台，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再次被展开，观众的掌声也随之响起。这个节目结束时更是掌声雷动，
美得无法形容。神韵法国蒙城十场全爆满。2026年3月9日下午，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法国蒙彼利埃科辉会议中心伯辽兹歌剧院进行的第十场，也是今年在当地的最后一场演出，再次爆满。至此，十场演出场场爆满，完美落幕。由于当天下雨，离演出开始还有将近两小时，就有观众在剧院门口等候，还有一些观众组团包租大巴而来。一年多来，法国各地民间协会、俱乐部及旅游公司组团观赏神韵已成常态。大幕拉开，天国盛景美妙绝伦，让人心生向往。有观众说，真希望能留在这样的世界，而不是现在这样，每天醒来看到的都是充满坏消息的新闻。
法轮功学员被停发养老金，辽宁高院判社保违法。辽宁省高级法院2026年3月2号判决，省社保中心停发盘锦市崔中心、齐国新两位老人基本养老金违法，要求10天内返还被扣发的养老金，并撤销了初中两级法院此前的行政判决。目前省社保中心已经返还了老人被扣发的基本养老金。辽宁高院的判决表明，社保局扣发法轮功学员的养老金是完全违法的。
用传统文化助力讲真相，作者莫白。在近一年的讲真相实践中，我们项目小组发现，传统文化的话题包括一些传统的好词好句，可以在讲真相中起到助力的作用。以下将一些个人想法和经验与大家分享，仅供参考，抛砖引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所走的路，特别在一线讲真相时的效果与我们当下的心态、慈悲及包容心、胆气和修为都有很大的关系。同一句话，不同的同修讲出来，效果也是不同的。我理解到， 讲真相就是消除众生对法轮功的误会，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和所做的坏事，从而认同大法，远离中共，三退得救。但由于中共几十年唯物论、无神论、进化论的灌输，用暴力、恐怖、强制的手段统治，加之经济假象，使很多国人感到自豪，以及党国不分等等，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回避法轮功问题的严重性。再加上现代人对科技的崇尚，使人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我们所说的，给陌生人打电话更是如此。我们都知道，佛法、道法是更高的科学，传统文化是神铺垫给人的，是5000年来师父带领大法弟子和众生一朝一代亲身造就的，是连接人与神的桥梁。对当今的华人而言，听闻传统文化，一来不会觉得我们总是讲神佛而显得突兀，二来这都是中国人几千年来耳熟能详的东西，相信他们的生命深处也能感受到这份能量。我觉得用一些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好词好句，能给讲清真相助力。重点是怎么将传统文化和其他真相结合起来，智慧地去运用，既可以引出话题，敏感时安抚，也可以用于最后总结时，可以随时穿插，比如在一时无话时起到调转话题或警示作用。富有传统意义的好词好句，还可以自然地引申到关于福分、古人智慧的道理和具体的实例上，再加上中共是怎么做的，现状是什么样的，激发对方思考未来结果会如何，从而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劝退环节。以下仅举一些例子做参考说明。第一部分，给人一个衡量的标准。和众生打完招呼后，讲一下交谈的目的，比如因为中共在活摘器官，希望对方保护好孩子和家人等。随后接上，老子在《道德经》里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人在做，天在看。送你个化名某某，退了党团队，咱们心有明善，天必赐福，好吧。像这样接上中国历史上的圣人说的话，可能会给人可信度更高的感觉。或听完这些后，对方还是不认可不相信，或者认为自己生活很好，与自己没关系，甚至表现得有些紧张，此时如果再继续列举跟中共不好的下场，可能对方就会挂了。这时可以用传统金句缓一下，从正面去说。咱们中国人讲，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福分是咱自己修来的，咱当初入党团队发誓说要为他奋斗一生，给了他底气，现在用某某这个化名退了这个党团队，好吧。人为善者，天报已福，您将来平平安安的就好了。因为之前已经说了中共统治下的邪恶了，后面意思点到为止，对方自然会明白的。第二部分，给人以希望，减轻负面消息的沉重感。我们自己一直听到很多不好的消息，负面的话等等，就会感到不舒服，常人就更不用说了。有时给他们讲社会乱象，对方可能会起逆反心理，你这也太不客观了，难道中共就没做过好事吗？所以在讲中共邪恶时，穿插一些让人明白善恶福报的道理，或好词好句，能给人以希望。比如和对方讲完活摘等社会乱象，可以接着说，古话说得好，立善法则天下治，咱们现在是一党治国，老百姓都被消声了，有苦都得自己咽，咱们三退，抹掉为他献命的毒誓，以善修心，获得天地庇护，您自己心里知道就好了。然后具体问对方加入过什么组织，劝退，这样会显得平和一些。再如一位阿姨同修接通电话后，从2025年灾难切入，说天灾很多，地震啊、洪水啊、各种病毒，让对方与老天神佛结缘， 三退报平安。这时对方只回答谢谢。阿姨同修见对方没同意三退，继续说，当下各种情景怎么不好，我们要保护好自己，与老天神佛结缘。这时对方就挂了。我觉得对方挂机的原因可能是这里提了太多灾难，给人感觉负面信息太多。另外，与神佛结善缘的话，提醒一两句就行了，不然对常人来说会听起来有点悬。我想如果切入之后说几句，咱们能健康平安就是福分。中国人讲修得安身，天降祥瑞，送你个化名某某三退，远离无神论，自由天佑。请问您因工作关系入过党，是党员吗？还是和我一样是普通的老百姓，只入过团和少先队？这样一下子能把人带入劝退的环节。还有一次听同修把活摘器官讲得细致入微，最后说道，今天人刚失踪，他的器官马上就跑到高官身上去了，对方也突然间挂机了，可能是出于害怕，也可能是因为不相信。个人觉得在电话中我们切入表明来意后，活摘真相可以点到为止，然后话题重点可以落在关心对方上，比如劝他们保护好自己，再通过一善党三灾等传统金句过渡到退出无神论的党团队组织。因为对方给我们讲的时间不多，所以最好从切入到劝退点简洁快速，一气呵成。第三部分，开头暖场引出三退，再转入为什么三退。传统文化古色古香，对于现代人来讲可能会觉得有种神秘感，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因为现代是科技时代，熟悉是因为民间还是有相关的说法和研究的。一开始和对方打招呼时，不论是送祝福还是借用节气传统节日问候，都能起到一个暖场的作用，但问候无需太长。最后终归要转到三退的主题，再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要退出党团队。这就好比写作中的倒叙，也告诉了众生打电话的目的，不会让人感觉我们漫无目的，只是来聊几句好话而已。比如若一般的祝福话语开场，我们朋友来就是交交心，现在大环境很卷，希望咱们风来翻自顺，运到福自来。咱们中国人几千年讲修得安身，天降祥瑞吗？送你个化名叫某某，退了党团队，三退得平安，命由我做，福自己求嘛，对吧朋友？无论对方这里是否同意三退了，都可以接着继续讲真相。你看山西有学校背着家长给孩子验鞋，现在各大城市很多学生失踪，然后从现象接到活摘话题，可以讲实习医生罗帅宇搜集的证据。九三阅兵中习近平的延寿梦，河南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每年上百例肾移植手术等，揭露中共是怎么坑害中国人的，而天灾是上天的警示。讲到这里，若对方之前还没退，可以再次劝退，或讲明为何三退。如果以节气和对方搭话，聊几句后可以说，咱们中国人讲节气，与四季和煦，与天地合德嘛，天人合一，企盼福泰安康。但现在人口失踪，活摘，学生眼斜，经济下滑，大环境内卷，天灾增多，通过现状提醒对方中共治下的社会败坏，然后可从智者择道而行，君子不立于危强之下，我们独善其身，心善福自来等角度劝三退。如果以重要节日和众生搭讪，可根据节日各异，但所谈话题可反映中共反神、反天地、反人性、反传统的本质，要民众什么都听党话，跟党走，以党代天等特点，从而进入劝退。比如七夕的时候可以说，从前的人注重姻缘，夫妻相敬如宾，讲的是恩情，日子过得幸福和睦，而现在一切向前看， 双方都觉得对方是奔着钱来的，都互相防着。现在单身多，离婚率高，与太贪功利有很大的关系。若是清明，可提及祭祖拜神，联系到孝道，无神论唯物论，不注重精神修养，打击美好的东西，也可以延伸到活斋等等。像这样用祝福、节日问候等打完招呼互动后，都可以采用类似的模式讲真相，即送化名劝退，用好词好句过渡到社会现状，解释为什么要三退。一年四季都可以有不同的开场和说法，社会现状的例子也可以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的换新的题材。比如在冬至，在咱们的传统里，冬至也是个吉祥的日子，是阴阳二气的转换，预示否极泰来，重要程度不亚于新年啊。在这里送你个好听的化名，某某退了党团队。随后可以通过好词好句，我们回归传统，天降祥瑞，希望咱们心中有常德、福寿两双全等，鼓励对方。再过渡到社会现状，你看现在每年失踪人口上百万，联系活摘真相，揭露中共统治下的乱象，从而解释为什么要三退。再比如到了春分，大哥姐妹您好，今天是春分，打个电话来跟您问声好。都说春分到，万物复苏，人欢笑，希望我们的生活也风调雨顺，出入平安，最近一切都好吧。这段时间啊，天气多变，最近感冒发烧又比较多，您也注意添衣保暖啊。现在很多人做三退保平安，在这里可以转入，就希望你为人有德，天长佑，行善无求福自来，好词好句。你看现在卖菜的都不吃自己卖的菜，厨师也不吃自己饭店的饭，食品安全问题触目惊心啊，社会乱象。还可以视情况揭露其他中共统治下的乱象，从而解释为什么要三退，并在对方三退后接着讲，大发真相。有时接通电话后，可以如朋友交谈般，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大发真相，或直接告诉对方三退或仇视正信的利害关系，当然也是一种方法。重点是让对方能感受到我们的真诚善良，能与我们产生共鸣，从而迅速建立信任。因为一旦对方信任我们后，会更容易接受我们所说的。第四部分，圆融智慧的应对心结。有人说，党给我钱，你能给我什么？我会接，钱是您自己挣的，福分是咱自己修来的。或者，古话说得好，有德者得其位，得受禄。六亿人月入不到一千，你应该不在其中吧？守住福分，保护好自己。你自己知道不是党团队员就行了。坏事是他们做的，健康平安是自己的。还有人说，我是唯物的，不信这些。我会接，咱们上学教的都是唯物主义，人定胜天。其实许多经过了很多事的人都发现，人胜不了天。有句话叫，华佗难医天下过。很多事是医学科学都解决不了的。咱们中国人注重崇德向善，福泰安康，讲的是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史书上记录了很多行善之人病毒不侵、水火不殃的事实，咱们有事都是求老天，没有求马列的，是吧？一位同修在问候网友后，用经济大环境内卷切入，然后用劝人退出无神论组织，众生听得都很好，但在问出对方只入过少先队，让对方三退时说了句，就是在善与恶中做个选择，对方就挂机了。其实我觉得人的思想结构都是类似的，有些话点到为止，话里隐藏的意思他们基本都能听懂。如果这时说，古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成得天命吗？您记住某某这个化名，咱退了少先队， 我就希望您未来得到上天的保护，健康平安就好了。可能会让对方消除对散退不必要的警觉，甚至可能会受到鼓舞，还会继续听下去。一位阿姨同修在和一位中年男士讲到远离邪恶会得到神的护佑时，众生挑衅地回了一句，你说神啊，我就是神。结果阿姨同修愣了两秒钟，笑呵呵地说，你是神啊，然后不知道该如何说了。等了几秒钟，对方挂机了。我想如果这时可以说几句缓和的话，不要顶撞，而是顺着对方用圆融的方式把他带入正轨。哎呀，小兄弟，都说中途难生，人生难得。你看咱们历史上的修道人最后乘风而去的都有记载啊。唐朝那个叫谢自然的女道士是正史有载的白日飞升者，至今她飞升的地方还有她的雕像呢。之后可以考虑转道，看不见的也可能存在，三尺头上有神灵嘛。然后可以接为什么要三退、大发真相等等。我觉得讲真相不能和对方互相反讽，避免一直否定对方或硬顶，尤其在电话中应该想办法智慧地把对方给圆融回到正轨上。除了敏感和害怕，还有一些人会觉得与我何干，为什么要退，我早就不是党团队了，我都没当真，你说的太玄了，都不太理解等等。这时慈悲包容心及如何说都很重要，否则被众生带动了，不知道咋说了，那对方能不挂吗？借助传统文化的金句和道理去讲真相，除了言简意赅之外，还能让人觉得是通过第三方来衡量对比，避免给人一种自说自话的印象。第五部分，再讲九字吉言与大法真相是主力。在讲大法真相送九字吉言的时候，我也会联系一下传统文化的哲理，遇到被毒害的比较深的人，我会尽量说得委婉一些，比如兄弟姐妹，善心结善缘嘛，或者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嘛，福相之源举在心田，希望你心里记着宇宙特性真善人，常念真善人好，法敦大法好，关键时候你会看到惊喜的，好吧。这里可以举自己家人或明慧网上念真言得福报的例子，让对方听起来感觉更真实，还可以讲大法弘传世界。随后我会继续讲迫害相关的真相，比如由于马列无神论当道，对佛法打压和抹黑，很多人都不知道法轮功实修真善忍的大法大道。在这里我会举例讲尊佛敬道得福报的例子，比如唐代武宗灭佛的时候，一位叫李虚的县令却下令不让人拆毁县里的佛堂。没多久李虚因病去世，到了阴间，阎王看他的恶布时发现他坏事做了不少，手术一道，但看善布时发现他只做过一件好事，就是保护了佛堂，这一件善事可折其一生之罪，并延寿30年，然后把他送回了阳间。还可以举不敬神佛遭恶报的反面的例子，如文革时三个红卫兵去雍和宫拿着斧头要砸佛像，结果一个人斧头砍到了自己腿上，还有两个人砍佛像时从建筑走廊摔了下去，最后三人一个也没有活下来。最后我会告诉众生，不是让您去练法轮功，您知道法轮功是好的，结个善缘就行了，未来的福报在等着您呢。结语，常年在一线讲真相的同修已经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说辞了，个人觉得若能在开头互动、劝退点等关键点上用传统文化助力一下，说不定讲真相效果会更好，能让对方听的时间更长一些。说起传统文化，毕竟是文化嘛，我们平时多去理解消化，自己讲的时候也会更自信， 再举一些实例，言之有物，也许更能触动人。以上交流是个人的一点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小故事，作者乐乐。一，银行卡回来了。我家住在农村，我一个人生活，一到冬天女儿怕我冷，就让我到她家县里楼房住。到了冬天，我就把我用的东西都带到孩子家，包括银行卡和所有大法书等。等到春天我再带回来。今年外孙高考完，姑娘说上南方，把房子租出去，我就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带回家，包括银行卡在内。到了秋天，我想拿银行卡去银行取点钱，可是银行卡找不到了。我就想，我都带回来了，它咋不见了呢？我就打电话问孩子看没看见银行卡，孩子们都说没看见，我就有点急了，因为不是一张卡，我就在家翻，哪儿都找，就连书本我都一张一张的翻，就是找不到。我就和孩子们说找不到了，孩子们说别着急，再去重新办。有一天我和同修说这事，同修也说重新去办吧。我就和同修去了银行，结果没办成，因为现在不管办什么事都是实名制，我的银行卡都是孩子给我办的，那一段时间孩子没在家，办不了，就这样没办成，我就和同修回家了。又过了几天，又想这卡到底哪儿去了呢？这时想起师父在法中讲的搬运工的法，我就在心里想，师父呀，我不会大搬运工，我能用小搬运工呀。我就在心里求师父，让弟子用小搬运工把银行卡搬回来吧。发了一会儿正念，我就不管他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也不想他了。等到秋收完，我在家里找塑料胶带修大棚，因为这些胶带平时都是我放着，孩子用的时候就找我要。我上放胶带的小柜子里找胶带的时候，一开柜门就看到我的银行卡就在一个小盒那儿放着呢。当时把我高兴的，师父把银行卡给我搬回来了。可是在这之前，这个小柜不说天天开，那也是几天开一次找东西，而且我在找卡的时候也是在小柜一遍又一遍的翻。我就打电话跟孩子说银行卡找到了，我儿子问我在哪儿找到的，我说搬运工啊，师父给搬回来了。因为这些年我修大法，家人明白真相，都知道大法好。那一天同修来我这儿，我和同修说银行卡找到了，同修问我在哪儿找到的，我笑着说搬运工啊，同修笑了，我也笑了。我想说的是大法太神奇了，师父太伟大了。当我说出搬运工啊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到很自豪，因为我是师父的弟子，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二，师父就在我身边。就在前几天，同修牙疼，说想去看看牙，我说去吧，正好我也想去看看牙，因为后面大牙成了半截牙，一吃饭就磨腮帮子，我就想把牙拔了去。到了牙所，牙医给打了麻药，等到拔牙的时候，同修的牙没到一分钟就拔下来了。等到拔我的牙时可就坏了，真就像师父在法中讲的，一开始用钳子拔，拔不出来就用锤子往肉里砸，砸了一会儿再用钳子拔，还是拔不出来，就又用锤子砸，咣咣就这样砸，砸得我心惊肉跳，心都直蹦，给同修吓够呛，拔了半天终于拔下来了。同修的牙就一个小牙根，而我的牙三个牙根，拔完我和同修就各自回家了。回到家，我的磨难就开始了， 拔牙的地方开始出血，我以为出一会儿就好了，就没当回事，到后来越出越多，怎么也堵不住。到下午，同学给我打电话，问我牙疼不疼了，我说还在出血，同学说让我去找牙医看看，我才想起来去找牙医。牙医说我都快一天了，你咋不早点来呢？牙医就给我拿药棉，告诉我快去打针去，要是发炎了就坏了。我也没吱声，就在心里想，我是修炼人没事，就往家走，还没走到家呢，嘴里的药棉就被血湿透了。到家进屋，血就止不住了，就用手指擦，光手指就用了两卷。到晚上也没吃饭，本来上午就没吃饭，因为他老出血，这下想起来了，拔一颗牙也不能出那么多血呀。我就在心里和牙沟通，你也是我身体里的一个生命，是你不好了我才拔你的，你不要再出血了。等了一会儿不行还出，我就想既然不行那就善解吧，我就被师父善解的法，还不行。这时候血已经出很多了，就纸都擦不过来，我就不擦了，在地上放一个盒子，盒子里套一个塑料袋，我就趴在床边让血往下淌。但是我没有害怕，我知道我有师父看着，我就在想跟你沟通不行，善解不行。哦，我明白了，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师父在给弟子清理身体里那些不好的东西呢。我就想爱咋地咋地，不管了，交给师父了。这个时候已是晚上九点多了，再加上没吃饭，牙又出那么多血，身上没力气了，我就把枕头上放个塑料袋，袋里放上些手纸，我就在床上迷迷糊糊睡觉了。等到早上起来，牙不出血了，可是枕头上和塑料袋里都是血。我不知道我这一天一夜出了多少血，只知道早上起来身体没有一点力气。过一会儿我起来找点东西吃，当我走到镜子那儿一看，都把自己吓着了。拔牙的那面脸肿得很大，没拔牙的那面脸都瘦没了。吃了点东西还感觉身上没有劲，倒在床上迷迷糊糊又睡着了。到了下午感觉自己好多了，起来吃点东西，到了晚上就好了，就是那边脸还有点肿。这期间我自己一个人住，没给孩子打电话，也没告诉同修，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一旦让孩子知道会很麻烦，也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是有师父管的。过了两天，同修来了问我咋瘦了呢，我就和他说我的经过，同修说幸亏孩子不知道，要是知道还不知急成啥样呢。我说没事，都有师父管。同修说对，都有师父管，说你这也是过了一次关。是啊，我也知道我过了一次关，哪有拔牙出那么多血的，要不是师父看护，说不上啥样了呢。写到这里我哭了，不会说那些好听的话，但是我在这里叩谢师尊，叩谢师尊，叩谢师尊。
读小弟子见闻录，神给减分了，后续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年读了小弟子见闻录，神给减分了后，震惊不已。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基本上都是红灯停，绿灯行，看到黄灯停一停。自以为自己在遵守交通规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哪知道小弟子见闻录，神给减分了，一文中指出，横穿马路，从马路中间的双黄线直接过马路也是做错了，天上的神已经给扣分了。从那以后，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过马路都走斑马线，骑电瓶车宁愿多走路也不逆向行驶，骑电瓶车出行必须戴上头盔安全帽。法轮大法修炼者事无巨细，都要用高标准要求自己， 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神圣。之后一段时间，一社区警察跟我见面，笑眯眯地说，我们联合几个交警几次在你出家门的路口堵着，就是想要抓你违反交通规则开电瓶车的现象，可你每次都是遵守交规，一点问题也抓不到你。我告诉这位社区警察关于小弟子见闻录神给减分了所见所闻，说看了这篇文章以后，为了不被神减分，我处处都是遵守交规，修炼法轮功的人比警察管着都好。社区警察听了满意的笑了。最近协党开两会了，那天我从镇上小广场溜达完回家，手上拿着喝完没地方扔的空的奶茶杯和几张用过的餐巾纸。因为前几年社区搞垃圾分类处理，街道边的垃圾桶变得少之又少，手中的垃圾有时还得带回家扔自家的垃圾桶里。我一丝不苟，不抄近路横穿马路，走到斑马线上，穿过马路，来到自家社区大门口。一抬头，看见那位社区警察和他的同事们，三人正从小区一边的店里走出来，看光景是专门等候我从斑马线上过马路回家，与我不期而遇的。之前可能通过网格员或摄像头提前摸清我的出行情况，上门探访我正好都在家里，这是我的猜测。我一看心里笑了，这位社区警察已经充分相信我遵守交规的自觉性，就在路边小店守株待兔。我立刻上前主动跟他们打招呼，大家嘻嘻哈哈随便聊了几句，问候了一下新年好，警察们就开车转身离开了我们这个小区。我一下子明白了，因为要开两会，他们用这种方式与我见面，既完成了上面的任务，又无法被说成是上门骚扰，而且这位社区警察根据自己的判断完美预知我的归途，而我严格遵守交规的形象也深深植根于他们脑海中。他们的高兴是高兴大法修炼者的严格自律，也高兴他们对修炼人的守正判断无误。顺便提一下，这位社区警察出小区时一下子看见我手中的纸杯和餐巾纸不见了，问我扔哪里了。我自豪地说，小区门口放着一个放垃圾的箱子，进门时我扔箱子里了，我是修佛法的，绝不会乱扔垃圾的。警察们又满意地笑了。
修炼感悟，没有恨就没有痛。作者大法弟子。记得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修行的人，他的师父告诉他，别人在伤害你打你的时候，你如果做到不去怨恨，那就会减轻或者根本感受不到身体被打而带来的痛苦。后来这个修行人遇到了磨难，被别人吊起来打了一天，自己努力摒弃恶念和怨恨，身体就真的没有感受到疼痛。这说明没有了恨便没有了痛，这种痛不仅是心理上的痛，也包括身体上的痛。从法中我悟到，恨心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活动，它是真正的物质存在。恨心不仅会让自己身心受损，而且会严重阻碍修炼的层次的提高，严重时会招致邪恶的迫害。在佛教中也有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的说法，意思是仇恨和愤怒的生成只在一念之间，往往就在这一瞬间就会有千千万万的罪恶滋生，从而妨碍修行。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就是因为怨恨心不去，给旧势力抓到把柄，被迫害，给众生造成伤害，给救度世人造成损失。那时年轻的我修炼得不精进，没有实修，根本的执着心有没有去， 长期对丈夫的怨恨心不去，怨他出轨，怨他的工资只留给自己用，对家庭不负责任。因为本地大法弟子很少，自己做资料，自己去发，不把做事当成了修炼，练功学法都很少。即使这样，师尊多次点化和保护我。事前曾经做梦来到一间很大的房子里，房子里有一个好大的，几乎占了整个房子面积，像床又不像床的铺面。后来被关到看守所，才知道梦里看到的是这里的大通铺。至今还记得那天早上，我一切准备完毕，送孩子去学校前，来到卫生间，站在洗漱台的镜子前整理头发。刚刚起床的丈夫也来到洗漱台前，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用身体使劲儿把我挤撞到一边。我虽然什么都没有说，但心里怨恨顿起，朝着镜子里的他狠狠地瞪了一眼，转身就走了。事后我非常的清楚，就是这狠狠瞪的一眼，被旧势力抓到了最后的把柄，启动了旧势力安排迫害我的程序。我感受到在这之前，旧势力已经是虎视眈眈了，就差一点就准备着要扑过来了。在看守所，我了解到他们几次蹲坑，看到我发资料，但都没有动手。师尊的承受和保护让他们一直无法下手，但这充满着怨气的一瞪眼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天上午在单位，国宝大队的人以协助调查为名绑架了我。其实每一位曾经被旧势力迫害的同修都应该清楚，其实师尊是拼尽一切的在保护着我们的，即使我们修炼的有漏，也一直点化保护，直到最后自己一直不悟，一直不悟，最后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一个被旧势力强加的不经意的想法或行为，没有排斥或否定，从而启动了旧势力安排的整个被迫害的程序。从同修和自己的修炼经历中，我悟到恨心是修炼人的大戒，更是招来邪恶迫害的最大的漏。为了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为了救度世人不受损失，一定要彻底解体恨心，感恩师尊这么多年对弟子的护佑和不放弃。
快乐救人，实修自己。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法弟子。为了写这个交流稿，我中途退缩，想放弃了几次。在这个过程中，我一次次排除负面思想，守住真我，坚定正念，终于花了前后一个月写出来了。这个过程也是去我的偷懒的心，怕麻烦的心。我打字慢，觉得写稿有些花时间，自己最怕写东西不知如何写。真我强时，我知道应该写，这是给师父最好的信念问候。写交流也是自己修炼的一部分，同修也鼓励我，启发我如何去写。最后我排除干扰，战胜假我，把自己这一年中的一些修炼片段记录下来，与大家共同圆融神圣的法会。我们相互交流，找出差距，坚定正念，共同提高。第一部分，弘法中救人救己。之前我们去养老院表演各方面节目，去的第一次第二次，我没想到自己到那儿是有救人的责任，想做就做，不想做就表演一个秧歌舞。第一次表演完，就坐在沙发上和那些老人们一起看同修表演节目。第二次去的养老院特别高级，要求也特别严，不让在外面看表演， 不表演的人就在屋里面待着，不让出去。就剩我一个人时，除了帮表演的同修换衣服，我在那儿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感到特别尴尬。这时我就开始找自己。同修有七八十岁的，都跳了好几个舞，比我大十多岁的、二十多岁的都上去表演，都做得那么好，我和他们的差距太大了。我找自己越找越多，越找越害怕。我不知道和师父签的什么誓约，我不完成自己的使命，能跟师父回家吗？我越想越害怕。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不管什么表演都要无条件的配合。从那以后，我又参加了三次游行弘法，在没有配乐的情况下，我们也圆满完成了游行中的表演。新年前后，我们新世纪影视后勤组的阿姨们组成的秧歌队受邀参加了三次社区及圣诞游行。我在参与的过程中也突破了观念。开始我不知道秧歌能不能用来弘法，心里忐忐忑忑的，但第一次参加就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我们队伍前面的法轮大法好的中英文横幅在队伍中非常醒目，我们带着发自内心的真诚微笑跳着舞着，很多人对着我们拍照鼓掌。我和阿姨同修们都备受鼓舞，也更加用心把大法的美好带给观众。从那之后我就想，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跟师父签过什么约，但是救人的事我就应该去配合。圣诞游行天很冷，我们秧歌队中年龄最大的阿姨已经快80岁了。看着这位阿姨和我们一起舞动中微笑着走了一个多小时，结束后个个红光满面，精神十足，笑意盈盈，比真实年龄都小十多岁，个个跟孩子般兴奋，我真的非常感动。什么是神迹？这还不是神迹吗？西人观众看到后追着我们问，这是什么文化？怎么这么好看？有人特意跑到队伍前面拍我们的横幅。对于一心想要众生得救的我们，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啊。参加这三次游行弘法活动后，我感觉自己身体也是越来越轻快，不觉得累，好像又年轻了几岁。还有神奇的事儿，这三次游行因各种原因都没有让我们用自己的秧歌歌曲配音来跳秧歌舞。第一次游行时，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加持，没有音乐也要做好，我们就踩着前面腰鼓队的鼓点来跳秧歌，大家心齐念正，我们表演得很整齐，一点没有受影响。参加最后一次游行时，我们后面的队伍是用大喇叭放着西人的音乐，我们也不慌不急，就和着西人的铃儿响叮当的音乐扭着我们的秧歌舞。这是大法给我们的智慧，因为我们是为这一方的众生能看到真相而来的大法弟子，希望我们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把大法的美好带给更多的人。第二部分，放下对妹妹同修的情。妹妹同修也和我一起参加弘法的事儿，我总想着带她多做点弘法的事儿。我越想带着她，她就越不做，还说些抱怨的话，比如她要学法练功啊，去不了啊。我总怕她落下，我越怕她在我面前总是表现出她不精进的样子。学法时她犯困，他说睡一觉再学，事多忙起活来，他就说不差这一天就不练功了。我看他特别着急，一着急就用指责的口气说他，他就不愿意听，就和我吵起来了，让外人看见说我俩总吵架。过后我就找自己，我找到了，我放不下妹妹，这不就是情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 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师父的法让我一下醒悟了，我想帮对方的话，就得把情放下。我管他，说他，看他着急，这不都是对他的情吗？想到这些，我就想，要想放下这个情，我首先就得改变自己的观念，不要认为她是自己的妹妹，我就应该管她。我想改变自己，就首先忍住，不再去说她。当我一想要说她时，我就憋住，管住自己不要说。当我开始改变自己时，放下对妹妹的情时，她也改变了。那天我听到，她说让教排练舞蹈的同修教教她跳藏族舞，把教舞蹈的同修给乐得够呛，我听了也特别开心。当我把情放下了，妹妹也做得更好了。我现在体悟到，做到是修，就要把对方当一面镜子，反过来照自己有什么心了，找到了就连根拔出来，就是解开了一个绑在自己身上，阻碍自己回天国家园的一根缆绳。我要珍惜师父给的每次考验的机会，珍惜修好自己的每次机会。要想做到互相救度，就要按师父说的去做，用善意的语气去说，才能使对方易于接受，才能做到真正的互相救度，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这才是师父要的。第三部分，对病业假象的认识。我认识的两个老弟子，他们正念特别强，特别听师父话，每天就是做好三件事，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一个同修，他心性方面守得非常好，他说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要珍惜修炼的机缘，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多救人。另一个80多岁的老阿姨，每次身体不舒服时，他都当好事来看，他说我又要长功了，师父又给我加码了。这两位老同修的所说所行，也让我更加对师对法有了坚定的正念。我有两次心脏不舒服，一次是心上像扎了东西特别疼，另一次是心里堵了一口气，像要憋死了的感觉，两次都是晚上睡觉时把我给折腾醒了，我就马上背论语，背了上句想不起来下句，我马上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一会儿还是不行，念什么都不好使。这时我才想起师父的法，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摘录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就找自己，今天白天都发生了什么，我找到了，两次都是对丈夫起了怨恨心。我说我不要这个心，善解与丈夫的缘，包容理解他，后来就闯过来了。这两次也让我体会到，这怨恨心可是千万千万千万不能有。我一定要记住师父的话，严格要求自己，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望能让人成为他的奴隶。作者大法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十次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可是离开神的安排就是危险的，欲望是无底洞，却会把人带向不是人的状态。在我现有层次中感悟到，欲望是修炼人不能精进的最大障碍。有句话叫无欲则刚，当你有执着的欲望时，就是要满足自己要得到的东西，想索取占有，以此作为所谓的动力，不断在欲海中沦陷。新宇宙是为他的，旧宇宙是为私的，欲望也是变异的物质，是在私的基础上产生的。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不断纯净自己，就要不断的去掉私。修炼是向内找不足和漏点，在对照法向内找的过程中都能圆融弥补，同时也是去掉私的过程。真修的大法弟子会在法中清洗得越来越纯净，私的因素越来越少，欲望和执着也越来越淡。修炼30多年了，总感觉提高得很慢，好像被一种无形的物质牵扯着，有些身不由己。修炼状态也是不稳定，心经常焦躁不安，感觉累，情绪消极，生活无望低落，一点小事就能把矛盾激发出来，家里的气氛也很压抑。往往这时师父的法就会点醒我，让我脑中能想到师父，想到法，在师父的加持下把自己的心得交流写出来。在写的过程中，法理不断显现出来，内心的执着被法一一破解，在大法的烘托下提高上来了，矛盾的假象也随之消失。可是当新的欲望和执着又迸发出来时，先前的状态找不到了，也许过了那个层次，整个人又被拖入了低谷，如此反反复复地重复着类似一个版本的剧情。心的容量到了极限，重复能力也接近崩溃的边缘，心也没有底，不知道能否走过来。就在剩下这最后一根稻草马上要承受不住时，慈悲的师父再一次唤醒了我本性那面。在关键时刻，脑海中浮现了天国世界众生期盼的目光，本性那面在复苏。有了正念，就知道怎样对照法归正自己。前一段时间，师父给我们清理了很多不好的物质，我们的身体净化了，神奇的是女儿的口味也改变了，先前不喜欢吃的清淡食物现在特别爱吃，而且不喜欢吃肉了，闻着就恶心，学习效率也提高了，脑子特别清醒，记忆力也强，我的状态也改变很多，对吃的欲望不大了。原来是嘴不闲着，脑中老想买这买那，现在最喜欢吃的东西摆在面前，我也不像原来那样没完没了的吃了，而是吃一点就行。每天吃的食物很少，但也不感觉饿，而且精神也很好。我们从内心感激师父，是师父在加持弟子，把弟子洗净，去掉污垢，归正自身变异和不正的物质，这一切都是师父给弟子做的。不知道师父为弟子又承受多少，谢谢师父，感恩师父，这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一切都是看弟子如何选择。欲望淡了，情也淡了，也理性了许多。去掉了情，慈悲心就产生出来了，心不焦躁，遇事也平稳，人世间的事能理性地看淡了，好像世间的一切就像是道具，大法弟子只是借用人类这个环境助施正法，成就威德。法是心中的主线，其他的一切都是围绕主线而存在，为大法弟子的提高而存在。尝到了没有欲望的甜头，身体轻飘飘的，思想很清净单一，真的体验到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讲的放下执着轻舟快的状态。 看看先前被欲望所牵动，就像一个奴隶一样，有什么欲望就有适合这个欲望的奴隶产生。真我在强大的欲望意志下不能做主，欲望就像奴隶的主人，不断产生的欲望，奴隶就得不断去满足它。贪得无厌，欲望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因为欲望的本身就是在思的基础上产生的。思代表着旧宇宙的特性，旧宇宙的结局是最后被销毁。欲望既然符合思，那么就符合旧宇宙的规律，也就是欲望会把人领入毁灭的境地。无欲无求才能达到清净无为，才能做到无欲则刚。一点现阶段的修炼感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不小心就从修炼人滑向常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实在是严肃至极，很多时候做常人根本就不用思考的问题，但是作为修炼人有可能就已经犯错，甚至是非常大的错误。怎么知道自己犯错了呢？因为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的状况，提醒自己刚才某件事不在法上。过年期间在某大型商场吃过晚饭后，与小辈在商场内遛弯，边走边看，说说笑笑，很是享受。突然看到一楼小广场有一个男子在自弹自唱，开个人音乐会，应该是商场请他来演唱，增加过年人气的。听他唱歌的人都坐在附近一圈木质台阶上，人数有一些，但不是特别多。男子自弹自唱，歌声还不错，唱的都是流行歌曲。我们几个顺势也坐了下来，听听老歌。一曲唱罢，围观的人群没有一个人鼓掌的，都自管自看手机，或者眼中无人的样子。我一看心里有些着急，这城里人也太冷漠了，一点没有礼貌，人家唱得挺好的，竟然一点掌声都没有，视他人如空气。那个演唱者看不到听众的反馈，也是有些落寞，自言自语，为自己找台阶继续下一首歌。我一看这情况，立刻鼓掌，重重的鼓掌。演唱者朝我这边看了一眼，他感受到了我的善意和鼓励欣赏，立刻说话有了自信，有了力量。他表示要唱一首我这个年纪的人年轻时的歌手张某哲的情歌。那首歌确实很好听，我年轻时很喜欢听，那时刚刚修炼大法，唱卡拉 OK 很喜欢的。我心里默默地想，常人的歌曲都是有业力的，我最近已经多年不再唱常人歌曲了，只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但今天是新年期间，我礼貌地配合一下演唱者，为他甩甩手，打打拍子，给点气氛，让这些城里人也知道知道啥叫听者的礼节。于是我挥挥手与演唱歌手相合，至高音处我还哼了几声，帮他一起飙高音。我发现修炼人的声音太好听了，没有麦克风，但也是那样的金铃般的声音。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周围的听众们好像也被点燃了热情，掌声渐渐多了起来，头顶上的灯光也由刚开始的一种固定光，不知什么时候切换成忽明忽暗、闪烁不定的彩色光了，氛围越来越浓，我不禁暗自高兴， 又有几首歌，我跟着稍稍哼唱了几句，然后我就回家了。到家后洗洗涮涮，我倒下睡觉，可是一闭眼，眼前都是五颜六色的灯光，脑子里乱哄哄的，怎么也睡不着。我知道今天跟着哼唱了几首歌曲，被常人歌曲的业力钻空子了。我立刻发正念清除，可是也没管用，还是觉得头脑不清净。一闭眼，眼前乱七八糟的，有啥东西。我打开师傅的讲法录音听了一阵，约莫半小时左右，我感觉头脑又清静了。一闭眼，眼前啥都没了，一转身就睡着了。多亏师傅的讲法录音法力强大，常人的歌曲真的是有业力的。作为几十年的修炼人，还被带动去唱常人的歌曲几句，那已经沾染了业力。我反思自己有礼貌、配合、带动、欢喜、炫耀的一系列心理过程演变中，从修炼人渐渐守不住心性，滑向常人，修炼实在是严肃至极啊。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被常人行为带动，那是由无数的吃亏、摔倒积累起来的记忆教训才做到的。作为修炼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是由法来指导的。不被常人行为带动，那就是修炼者从法中生出的定力。
选择，作者大法弟子。师父讲，新旧的冲突，善恶的冲突，表现着众生不同的态度，人世间只是这一个空间的表现。过去我跟大家说，我说大法弟子修炼的好坏，决定了救众生的力度，也决定了在世间配合正法的成败。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二十年讲法》。在现有层次中感悟到，大法弟子一丝一念的正与邪，关乎着另外空间芸芸众生的存亡。人世间的理与另外空间的理是反理，人世间没有正理，所以才能修炼，人才能在这个迷中修出来。固有的观念、变异的物质，都是要在正法中去掉的。看似思想中不经意的一个念头、一个想法，其实是自身空间场不同层次、不同物质的反应。正与邪、善与恶，时时处处在自身这个小宇宙中碰撞。人体是个小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有层层的生命。大法弟子是从微观向宏观突破，没有被法规正的生命，就有旧宇宙变异的特性。如果这些变异的因素被正法冲击到了，那么这些带有旧宇宙特性的生命就会被法瞬间解体淘汰。修炼中遇到的矛盾也是另外空间需要归正的表象。大法度我们的主元神，那么一切都是这个人间的主体说了算，是正念还是恶念，是善良还是邪恶，念头一出，层次已定，另外空间生命的位置也定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在修好自己的前提下主持正法救度众生，不是99年以前个人修炼状态，现在是以救度众生正实法为第一位的。思想中的念头不单纯是个人的所谓想法，其实是一个层次的体现，严肃的讲是关乎生命存亡的大事。三界充满了情，也是迷的空间，三界的一切都是虚幻出来的，没有正理，那么这里的一切都是与另外空间相反的。师父讲，修炼人呐，大家想想，每个人在世上都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过程，这个世间的理是反的，你看的是好的，在那边看是坏的，你闻着是香的，那边闻着是臭的，什么东西都是反过来的。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修炼起来是很难，要想保持正念更难。但是呢，正因为这样，才会把那些人心反映出来，做得好的就向正面发展，做得不好的，不向内心找的，就会向反的方向发展。我这里讲的不只是修炼人，常人也是这样。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在现有层次中感悟到，大法弟子不能陷在三界这个情中，不能迷在三界这个虚幻的空间。肉身这个主体是三界中最大的分子构成的，所以就被三界的因素污染，被浸泡。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思想感受到的，这些信息都来自于分子这个空间。听到好听的，心里就高兴，看到美景就愉悦，符合自我未思的观念就满足。如果这些达不到自我的要求，感受就痛苦、消极、怨恨。这是人的观念在对抗正理。修炼人不有意追求什么，都是师父安排修炼道路。当心要归正，就会出现不正的因素，这时就要对照法找自己，用法来归正这些不正的因素。当正念出来时，外物就解体了，没有了旧宇宙特性的因素，另外空间对应的生命就在法中同化了，得救了。这就是一念出善恶，正念能救人。今天早上和丈夫去早市买东西，就出现了一点不愉快。第一个不愉快是停车的事，我主张把车停在早市的路边，然后不着急，慢慢地走过去。可是他不听，把车开到了早市里面。虽然早市人不很多，可是也有一些年岁大的人慢悠悠地走，也不是很方便。如果一会儿人多了，开车出来就很费劲。看到他直接把车开到了早市里面，我也没说什么。第二件不愉快是上车的事，我去买豆芽，他没告诉我，直接又把车开到卖豆芽的摊位旁，我根本不知道他这样做。买完豆芽就往原来停车的地方走，猛然间听到很大的一声喊叫，我一看车就在眼前，他喊我，而我却没听见，所以他就有些生气了，喊声带着不悦，周围人都在往这边看。我上车后就不高兴了，心想真的丢人，这么大的声音还带怨气，让人看了多不好啊。可是又想到这不是偶然的，是去我的面子心，我就守住心性，就像那罗汉，心不动，不放在心上。虽然表面好像没动气，可是心还是有一些不舒服，也许那就是自我的根吧，潜意识中在对抗，心想今后我可不跟他出来了，惹气，同时还安慰自己过好关，守住心性。回到家想想应该和他说说，告诉他这样的做法不对，没有考虑他人。于是就和他说了早上的事，本想自己很高姿态了，不但没记恨他，还善意地告诉他。可是他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而是很有理的态度。我很吃惊，明明是他的错，为什么一点没有反思的样子，还反过来说我的不是。但是回头一想，人债的理在修炼上是行不通的，看似好像有理，其实另外空间的理是相反的。如果用人的理去衡量，那么就走了人的路，没有按照法的标准去归正。人神一念间，善恶定因果。一点现阶段的感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两种不同的观念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的体悟，作者桂霞。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外国小孩在学校里要打了100分，他乐颠颠的一边跑一边喊着，我今天打了100分了，我打了100分了，一直从学校跑到家，邻居会开开门喊一声， 喂，汤姆，好样的，小伙子。那个开开窗户，喂，杰克，真行啊。这个事情要发生在中国就完了。我打了100分了，我打了100分了。这小孩从学校跑到家，那门没等开开，那屋里已经骂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了100分吗？嘚瑟什么？谁没打过100分？这两种不同的观念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它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摘录自《转法轮》。我对这段法有一个很深的体悟，两种不同的观念产生不同物质。第一种是没有妒忌心的效果表现，是正念，对人对事平和友善，看到优秀的人或事物，真心的认可与赞美，没有任何不好的思想，心胸是开阔的，敞亮的，真的是很高兴。这个高兴不是人中的情，是发自内心的为别人高兴，是慈悲的表现，是法的展现。它会产生一种物质，白色物质。师父说，因为白色物质直接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所以只要他的心性提高上来，能够在矛盾中提高自己，那他就长功，就这么痛快。摘录自《转法轮》。我悟道，要做到师父说的替别人高兴，让妒忌心彻底解体，修出慈悲心，让法的庄严美好在大法弟子身上展现。第二种是妒忌心的表现，打了100分的这个孩子，他得到了好的成绩，很高兴地表达着自己的情感，一路喊着自己打了100分了，跑到家。其实他并没有伤害到谁，可是却能引来别人在家里就骂上了。师父讲，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摘录自《转法轮》。我理解是，那别人不好了呢，自己就高兴，这妒忌心就是恶。原来妒忌心的特点就是心里不平衡，只要心里不平衡了，就是妒忌心在作怪。妒忌心是一种黑色物质。师父说，有妒忌心的人看不起别人，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看到别人比他强，他心里就失去平衡，受不了，不服气。摘录自《法轮功》。我悟道，在修炼的过程当中，很多执着心都是由妒忌心引起或衍生出来的。我发出坚定一念，我是练功人，不平衡的心，妒忌心不是我，我不要。两种观念，两种不同的后果。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要用修炼人的标准看待，转变观念，就什么事都是好事，思想简单纯净，看谁都好，无所不能的师尊就会给我们加持，无边的法理才会源源不断地显现出来。我经营一个服装裁剪店，从事修改衣服的工作，经常有修改衣服的顾客说自己需要加工的活简单好干。以前我听到这样的话会动心，有时会开玩笑回一句，这活好不好干不是你们说的，得我干这活的人说了算。心里想，这活好干你还来找我做干什么，就是说听到那话心里是不平衡的，当时没认识到有什么不对，更没有和妒忌心联系起来。现在明白妒忌心老去不尽的原因，经常认为谁谁做事不符合自己的心了，谁谁做事不如自己的意了，心里老是不平衡，不就是在加强它吗？这种不平衡表现得特别庞杂。 有时夹杂在争斗心里，有时混在怨恨心中，有时藏在显示心后面，有时躲在利益心中，很容易被我们忽略。他在幕后操控着修炼人表现出不同的状态，特别是这种不平衡，让我无法用真正修炼人的善和慈悲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事。曾有很多顾客说我很聪明，什么活都能做好，甚至其他裁缝做一半做不下去的活我都能做好。我非常清楚，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智慧，让我来证实法的，不是来常人中争名和炫耀的。明白了两种不同的观念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个法理后，一天我店里来了一个顾客，裤子长需要裁裤边，他是穿着裤子来的，裁完做好后客人穿上就走。我随口说你还没给钱呢，他说给了，掏出手机说昨天给了，手机显示前一天给我有转账。我啥也没想，很平静的就让他走了。我们这个行业不可能他今天签库边，昨天先把费用给了。我悟到遇到问题来的矛盾就是师傅出考题了，我庆幸自己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我越来越体会到慈悲的力量。这两种不同的观念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物质，所以练功人一定要用正念看问题。大法是超常的，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要求自己，不能用人的理来衡量对错。
超法、背法，我找到了这颗不易察觉的疑心。作者重生。我是1998年11月得法的，修炼了28年了。28年里，风风雨雨跟随师父走到了今天，在大法中修去了很多人心。有些人心虽然还存在，但已经很弱了。可有一种人心，我却忽略了它，就是不易察觉的疑心。我这个人从小就争强好胜，从记事起不管干什么事都要求自己干得最好，从来不愿意让父母说个不字。上学后学习成绩不拿第一就不高兴，工作后教的学生考试成绩不管大考小考还是镇级市级排名基本上都是第一，要是出现意外就会猜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如何如何，猜疑一大堆。修炼后尽管这些方面好了很多，可是总感到这颗心时不时的还往外冒。譬如说同修们交流时，当同修们说的话隐隐约约，我就会猜疑是不是同修在含沙射影说的是我啊，经常会在心里纠结很长时间。有时还会同修在交流时自己巧妙的问一问同修，直到将疑问解除为止。特别表现在家庭中，当家庭成员做一件事情自己不明真相时，总会搞个水落石出。譬如当女儿回家脸色不好说话不柔和时，我就会猜疑这是不是对着我来的，此时自己的心里就会波澜泛起，愤愤不平，根本不像个修炼人。有时女儿买回东西放到我看不到的地方，我就会猜疑女儿把好东西藏起来不让我看到，害怕我吃了是不是。所以经常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搅乱自己的心，搞得神心不宁，三件事做起来大打折扣，练功静不下来，发正念有时出现倒长，身体也时不时的出现不正确状态。最近通过超法背法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终于找到了这颗不易察觉的猜疑心， 就是这颗人心，多少年来干扰着我精进，干扰着我做好三件事，并且现在已经直接干扰到我救人了。当我看到一个世人想救了他时，我会猜测他会不会举报我。看到世人想给他讲真相救他时，马上又生出这个人看来不善良，不能给他讲。面对这些出现的问题，今天我终于看到了这颗猜疑心的危害了，我不能再放过他了，我要灭掉他。我马上发正念，铲除这颗存放在我空间场已久的疑心，然后我坐下来写出这颗不易察觉的人心，曝光它，不要它，灭掉它。当我将这篇文章写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好像搬去了一块大石头，轻松了很多。谢谢师父，通过抄法背法，我终于找到了这颗不易察觉的人心。其实不是别人对自己如何如何，也不是别人伤害自己，更不是因为别人的伤害自己而痛苦。其实这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了自己的痛苦。每一颗心都是自己修炼路上的一堵墙，不修掉它，它就会挡住自己修炼的步伐。修炼是严肃的，不能带任何人心执着，修大法也是幸福的，这也是自己用生命签下的誓约。不兑现誓约就是极大的犯罪。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原来是伪善。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先生问我同样的事情，如果是陌生人问你，你就会特别的耐心热情，有时都让我感到肉麻，而如果是我问，你就特别严厉，这是为什么？我觉着这是不真，到底哪个是真的你？虽然先生谈到的问题我从未想到过，但我还是想自己，先生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不说一句谎话的，是做到了真的，现在却被说成不真，我到底是不是做到真了？如果是真，同样的事情，放在不同的人身上，为什么我的态度就相差那么大？表面上看，陌生人是第一次问，属于不知，所以我会耐心讲解，而先生已经不是第一次问，甚至不是第二次问了。也就是说，开始我也是耐心给他讲解，可是他总不会，我就没耐心了，而且认为是他不用心学，是他的问题。那么我的耐心解释是为了让别人明白，还是在显示我会，我好？对于亲人，他已经很熟悉我了，我不必要再给他显示我自己，我就没有了善意了。这样看来，这哪是真呀？更何谈善了？师父教导我们，做事情要考虑他人，要考虑别人能不能接受，能不能理解。先生就同一个问题多次问我，说明我还没有给他讲明白，我的话他没有理解，我没有做到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和方式去说清楚，反而是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询问，就忍不住心性了，被生气这个魔带动了。何谈善啊？这是伪善。伪字怎么写？人加为，即是人为的。突然想到早上还指导女儿背诵红引无为，三教修炼讲无为，用心不当即有为，专行善事还是为，执着心去真无为。专行善事，那不就是人为的行善吗？不就是伪善吗？我对别人的耐心热情就是表面的，其实就是伪善呀。意识到这一点，我被吓了一跳，一向自认为真善的我，原来其既不真又不善， 我太惭愧了，早上自己还以为是在教女儿学，其实是师父在点给我呀。想到这里，我一边感恩师父为了点悟我如此用心的安排，一边更深深为大法的神奇、伟大、圆融不破的法力而叹服。能成为大法中的一个例子，在大法中修炼，在师父的呵护下修炼，我是多么的幸运，真的是无上的荣耀。
学会实修，珍惜圣缘。作者：至真。我与先生结婚近五年了，可是跟公婆家人的关系时好时坏。反思自己长期以来有一种逃避矛盾的心态，比如在公婆家住时，觉得公公婆婆亲戚的话语或行为不合我意，我就回娘家住。回娘家住两天，爸爸对我态度不好，我就回自己家住，心里总想着图安逸，躲清闲，要不就盼着上班，总之不想面对与家人之间的矛盾。可单位里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时不时就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纠葛，搞得自己心力憔悴，经常烦心，身体也出现胸闷、疼痛等不正确状态。师父说，修炼就修自己，想想为什么这些人不在自己家安心实修，环境不好更能修炼。引自《精进要旨》猛击一掌。我想，师父这不是在说我吗？一直采用绕开矛盾的方法回避提高心性的机会。师父说，环境不好更能修炼。我要听师父的话，把心定下来，踏踏实实地修自己。回婆家的心情轻松了。以前去公婆家，路上的心情很复杂，因为不知会面对什么样的情景，心里也随之紧张不踏实。可是从师父讲的法中，我们知道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都在等待得大法。我想我与公婆家人一定也经过千辛万苦才结下今天的圣缘，应该珍惜。想到这儿，心情变得轻松很多，也敞亮很多。公公说，不要毛模相。平时我不太喜欢跟公公聊天，总觉得他话语带着争斗，爱跟人抬杠，很多时候我们说两句话就不欢而散。这次过年看到公公一人准备饺子馅，我就主动帮忙捏饺子。公公怕我累着，让我歇着，我说不累，您一个人给一大家子做饭才累。捏饺子时，我看到厨房一块瓷砖的彩色图案上印有毛魔头的像，就主动跟公公说，毛魔头已经死了，他生前不信神，宣扬无神论，贴他的头像多不吉利，还是别贴了。按照往常，我想公公还不反驳我，但这次公公却痛快地说，对，不要毛模像，因为毛模像在瓷砖上印着，我就用彩笔把他的头像涂抹掉，还在瓷砖上写了一个灭字。元宵节前，我去做元宵的商店，询问售货员什么口味的元宵最受老年人喜欢，就挑选了不同口味的元宵，准备带去公婆家。母亲同修也很支持，让我多拿些元宵孝敬公婆。我是一名80后， 修炼前我党文化重，很自私，遇到矛盾就争斗或逃避，所以没有太多知心的朋友。工作中因为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心里很苦很累。是大法告诉我人为什么会有苦有难有争斗，是大法告诉我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是大法告诉我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引自《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里，我要听师父的话，用心学法，珍惜修炼环境，修好自己，救度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个人修炼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